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朋友们平安，千念乐在这给您打招呼，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栏目经卷纵横谈之宏观旧约历史书。
这位是谁呢？
回来了，
我回来了，听众朋友，好想念大家，也想念我的搭档啊，姚宪牧师还有乐意老师
啊。我知道听众朋友也想念你，也有听众朋友早几周的留言板已经问啊，那个小燕老师是不是很快回来？
回来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保重身体啊。
那我们还有伟大的姚牧师，
又来伟大，
又来说伟大，
你在中心就算了嘛。
啊，中心的姚牧师，还有卑微的乐意在这里和你一起主持这个宏观旧约历史书。那神的子民善变，神却信实，这是我们前几集一直讲的哈。那过去几集呢，我们从约书亚记看到神信实守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这是旧约历史书主线当中我们有五个步骤哈。是第一个步骤完成了，就是赐地啊，第一个阶段吧。我们又从士师记看见百姓离弃神，整个社会是逐渐失去秩序，这就是失序哈，是整条线的第二步，就是失序。不过路德记让我们看见，在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的黑暗时代，仍然有人敬畏神，对神忠诚，以恩慈彼此相待啊！这就是乱世有敬虔了。路德记最后没有停在路德和波阿斯的婚姻，而是以大卫的家谱结束。神在士师时代的黑暗当中仍然保存通往君王的恩典之线。可是是大卫王朝建立之后又怎么样呢，杨牧师？
那个呢就有不同的局面了。那个时候呢，君王跟百姓呢仍然屡次离弃神。那么王国后来呢分裂了，哎呀，拜偶像之风蔓延，混合信仰也很普遍。例如北国君王拜金牛犊啊，当是拜耶和华。那么社会中有不公不义的也逐渐的严重。那么神很多次差遣先知来警告他们，他们却不肯回转。那么最后呢，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而南国犹大亡于巴比伦，耶路撒冷被攻破，圣殿被焚毁，百姓被掳离开应许地。这个就进入了旧约历史书那个祖先中的
失
地了。
我们要想想，被掳呢并不表示神忘了自己的应许。神呢早就借着耶利米先知还有其他先知预告了，日期满足以后呢，他会眷顾百姓，使他们归回。很有意思，值得听友们留意的是，历代志下最后两节跟以斯拉记开头几节在希伯来原文呢是高度相似的。
对，
两处经文都在说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耶利米所说的话呢，就激动一个人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呢下诏让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们就想，两卷书为什么出现这一段的重复呢？在学术界呢确实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呢，重复的作用呢十分清楚的，他把被掳跟归回连接起来。历代志下呢就是以让他上去的呼召结束。那么以斯拉记呢就进一步的记载神怎么样感动百姓，使他们真的起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
这就让我们看见了神信实的执行圣约的管教哈。一方面是管教，他说好了在生命记说，如果子民呢就去拜偶像是会得到管教的。但是另一方面呢，神也信实的成就归回还有重建的应许。那么以斯拉记的经义，牧师你来讲讲好吗？
这个经义是这样的，归回再建殿，复敬拜，遵律法，
重圣洁。
重圣洁。
那我们呢就用俩 两集来谈哈。第一集呢就先看三个画面以下要讲的。第一个画面是神激动古列和百姓主动开启一个归回之路啊。第二呢就是百姓一到那个应许地做什么，就是先筑坛恢复敬拜哈。第二重点是恢复敬拜。第三呢圣殿的根基立定，当时呼声和欢呼声是彼此交织的。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德记、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以斯帖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研读这六卷历史书，
探索以色列人出境迦南和被掳归回的历史脉络，
一起找出贯穿六书的核心信息。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先来看第一方面，神激动古列王跟百姓主动开启归回之路。我们先来念以斯拉记一章一到三节，请我们小燕老师。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
谢谢小燕老师啊。这几句经文呢，首先把我们的目光从波斯王宫呢带到掌管历史的神那里。那么从人的角度看呢，犹大人能够回乡呢，是因为波斯帝国呢取代了巴比伦后呢，这个古列王呢就采取了新的统治政策。可是以斯拉记呢让我们看见更深一层的原因，就是耶和华要应验他借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
对，
所以呢圣经记载他激动古列的心。留意这里激动呢意思是神推动他的心，使他采取行动。古列王颁布诏令，真正推动历史的却是神。王朝可以更替，帝国可以兴衰，但是神的话语始终站立得住。到了他所定的时间呢，神能够使用外邦的君王为百姓打开归回的道路。所以古列王在诏令中称耶和华为天上的神，又说耶和华吩咐他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那么和本呢这里的吩咐呢可以解释作为委派。不管怎么样，重点在于古列虽然是波斯帝国的君王，但他在耶和华的主权之下，
对
神能够使用他使自己的旨意成就。
嗯，
那么神呢不但推动古列的心，也推动百姓的心。所以呢第五节说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呢，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们看见古列的诏令呢提供了归回的机会，但是百姓仍然要起来回应。
但是不回应就不成就了啊。
对，他们要离开已经生活多年的地方，带着家人和财物踏上漫长的旅程，回到一座曾经被毁坏的城市。这个真的不简单，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选择。不是所有人都归回耶路撒冷，我要留意波斯王诏书也提到不归回耶路撒冷的神子民呢，他们可以用金银财物和牲畜来支持归回的人。那么另外呢，也要为圣殿甘心献上礼物。我们留意到古列王还把以前尼布加尼撒这个巴比伦王从耶路撒冷圣殿掠走的器皿交还给他们。这些器皿呢曾经成为圣殿被毁百姓受辱的记号。如今又被带回耶路撒冷了，显明神正在恢复圣殿的敬拜。这个是第一章嘛。到了第二章呢书卷详细记录归回者的家族祭司利未人跟其他的人员的名单。这么今天的读者你跟我可能觉得这份名单
很枯燥了
对有点枯燥。但它有重要的意义， 归回不是一句模糊的口号，
嗯，
而是一群有名字、有家族、有身份的人，是一起来呢回应神的。
嗯嗯、
那么书卷也记述呢，称他们做什么？
以色列人
，表明这群归回者跟以前的圣约群体呢有历史上的连续性了。
嗯，
所以呢，我们说以斯拉记开头就让我们看见归回是由神主动发起的。
嗯，
那么百姓能够回去根基在于神经守自己的话，百姓起来行动呢，就是对神恩典的回应。
对，那我们值得去思考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直盼望神为你成就某一个事情呢？哎，如果今天就发现神已经为这个事情开了一扇门或者开了一扇窗户哈，还没有完全成就，那往后你会不会就像刚才说的归回的以色列人一样，就马上起来以实际行动回应神给你开的啊一扇门，然后你做你可以做的一步，因为开门是神做的，他不开门你想做也不能做，但是当神真的开门，你会真的就继续就马上去行动吗？
我觉得我会先竖起耳朵听，听是第一步，行动是第二步。我假设我是当时准备要回家的以色列民犹大人吧，我心里多少都会有些忐忑的，特别我的下一代，他们对耶路撒冷可以说是没感情的，也没见到过，我们在巴比伦可能都已经
安顿下来了，
你现在要我回去从头来过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稍微对神没有一丁点的信心的话，或者你的信心是摇摆不定的话，这个决定呢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我呢一直盼望啊，可能乐意老师都懂得
复兴，
神要复兴我们的状况。但是这个复兴是不是就说我们现在就没有行动呢？我也不敢这样说，但是我是在等候做应当做的事情。特别新一代的年轻一代的信徒们我们要起来
起来。所以我看到一个现象，可能就是牧师的行动。我看见你一看见我们公司哈电台有一些新的同工或者是实习生啊，牧师都会很主动的去跟他们打招呼啊，鼓励一番。
我也观察到，
了解
多一点呢。
所以你都看见已有生的气象，你就会去推动一下哈，这个就是牧师看见神开了一扇门，他就过去到门缝那里看一看。
让我与主同行，在他话语光中，可得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听命令，他就充满我心，心的顺服着主肯同行，心儿顺服，因为出自意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儿顺服。
被掳百姓回去以后，首先要做什么呢？先筑坛，后建圣殿，敬拜重新成为群体生活的一个核心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归回耶路撒冷以后呢，百姓首先做了什么事情呢？以斯拉记3:1-6慢慢的读出来啊。第一节开始，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住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7月初1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 刚才读的是三章一到六节的经文呢。
嗯，
从上述的经文呢，我们首先见到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呢，开展了敬拜生活。他们这一次的行动呢，有以下几点真的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嗯，
第一个，他们合一同心，
嗯，
如同一人。
对，经文说他们就如同一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如同一人，表达出一种很难得的合一。你看，刚经历过这个王国又被掳分散以后，存留下来的百姓呢，再一次聚集在一起，
嗯，
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恢复对耶和华的敬拜。
嗯，
这是他们合一同心。第二个呢，他们按神的律法来行事的。
对，
在所罗巴伯还有耶稣亚的带领之下呢，领袖们呢先在原来的位置筑起祭坛，
嗯，
早晚呢都会献上燔祭的，
嗯，
而且经文还两次强调他们是照着律法书上面所写的献祭还有守节，不是自己乱来的，
就是按照那个律法书上有关献祭和守节的规条来办的，
嗯，
很乖巧的，就是按照规矩来办的，
嗯，
可见呢他们恢复敬拜呢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
嗯，
他们是在学习照着神所启示的方式来亲近神。这个呢跟士师记呢还记得吗，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的。在士师记里头，我们见到那些人呢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
嗯，
譬如这个米迦，我们常说过的，
嗯，
他私设神堂，又私自制造神像，又私自呢任命祭司，什么事情都是乱来的。
嗯，
好，第三个我们观察到的是在困境还有惧怕当中，他们选择先恢复对神的敬拜。
对，
刚才念的第三节有提到他们怎么样的惧怕邻国的居民呢，很有可能就是担心四周的人呢反对或者攻击他们。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是身处在惧怕当中，仍然先筑坛献祭，
嗯，
在这种不安的处境当中呢，他们是选择先来到神的
面
前的。
前
这个我特别感动的，
嗯，特别感动，是心中很害怕，但是我们先来到神面前呢，啊，最后第四个圣殿工程呢，其实还没开始的，他们就已经开始建筑祭坛，恢复献祭，守节期，守这个祝棚节等等啊。古列呢，这个波斯王让他们回去是为了重建圣殿。哎，但是呢圣殿主体工程开始之前呢，百姓呢要先恢复祭坛献祭还有守耶和华的节期，
嗯，
他们是按照律法去守祝棚
节
的，
嗯，
又会献上当献的燔祭，月朔的祭，节期的祭还有甘心祭等等啊。
嗯，
这些一连串的行动反映什么呢？
嗯，
以色列人他们很看重敬拜生活的
复
兴，就牧师说的
复兴，
复兴，
对吧？第六节特别强调的，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了。
嗯，所以以斯拉记就提醒我们，敬拜不必等到一切条件都理想啦，
嗯，
你盖好很美的很雄伟的教堂啊才开始啊，而是在遭遇困难很多惧怕的时候，仍然可以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呢，尽快来到神面前同心敬拜啊。这是看得出这一群归回的子民呢，敬拜神是在他生命当中一个首要的位置。那牧师啊，我就想请教你，如果啊真的是要以敬拜神为你生活的核心，你觉得目前的生活需要调整吗？还是哎呀现在都
已经
很
好
了？
不敢这样说，我自评呢也算是一个呢比较安静的人，但是如果你这个问题要重新真的敬拜有进步呢，我还是觉得我需要更多的安静。
刚才我们讲了以色列人回归他的两方面，第一方面他们回归不是自己可以发动的，而是古列王按照神给他的感动，古列王是被神推动发动的哈。然后第二点也是刚才乐意说非常感动，也看到他们一回归故土做的什么，是先筑坛敬拜啊，当圣殿的根基还没有立好的时候就已经开 展敬拜，证明他们觉得敬拜是生命当中很重要。那么以下讲的第三点哈，也是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圣殿根基立定当时百姓的情况。那么祭坛恢复以后呢，百姓就开始为重建圣殿做准备，他们准备材料，安排工人，也让利未人监督工程。那以斯拉记三章十到十一节呢，就记载那个圣殿的根基终于立定，那里写着，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还有吹号。亚萨就是歌唱的一族哈，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钹，哇，很热闹，你可以想象那种气氛哈。然后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哇，
很开心哦，
这个，
对，充满声音喜乐，祭司吹号，你想想利未人敲钹，众人彼此唱和，幻想一下那个景象，大家按照大卫所定的规例来敬拜，把现在的殿和以色列人过去的敬拜传统连接起来。特别要注意，他们所唱的内容非常重要，他
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
这个慈爱，
我记得这个字
就是 Hesed 啦，经卷纵横谈常常谈的就是兼爱，还吕正中译本常常把它翻译为兼爱，就是神那种对我们坚定不移的忠贞的爱。我们想想这一群百姓或者他们的父辈啊，因为七十年嘛离开，曾经因为被约失去土地，圣殿也因他们的罪被毁灭了哈，被毁坏。人的罪真的带来真实的后果的，神的管教也很严厉啊。可是百姓的失败没有使神变得不可信，神仍然是保存他们，带领他们归回的，也让圣殿重新有了根基。这个就凸显了我们这个宏观历史书的主旨是什么，
指明叛逆善变，
神信实守约。
不过在众人的欢呼声当中呢，也出现了哭声，十二到十三节上半节说的情况，
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
嚎
的
声
音。
对，这个很重要，这段经文哈，经文说见过旧殿的老年人
就哭了，
放声哭啊。
对，
其实哈该书第二章也提到一些线索的，就说有人见过从前圣殿的荣耀，就看眼前的圣殿怎么样，
如
同
无
有
啊。这帮助我们去理解哈这个情况，老人哭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想起所罗门圣殿，哇，
以前多么的荣
美
啊，
又想起圣殿被毁，百姓被掳，这种伤痛，对，现在是重新立下圣殿的根基，但是眼前的规模，哎呦，想起从前
没法比了，
对，今非昔比啊。当然这种哀伤可能也是夹杂一种对圣殿有机会重建的喜悦，所以感情可能是一种悲喜交集的，对呀，复杂。但当时呢，有些人是比较直接的，哇，他们看见殿的根基立定了就大声欢呼，他们看见圣殿终于重新动工，见到神的应许逐步实现，就充满感恩和盼望。那所以呢，我们要深层的一点看经文，看到圣殿被毁，被掳他乡，留下的伤痕是怎么样，
真
实
的，
不能抹杀说没有的。而且此刻只有圣殿的根基啊，圣殿还没有建成啊，百姓虽然回到应许地，仍然是波斯帝国之下的统治之下，大卫的王位也没有恢复。不过这是看来还是一些比较没有那么积极的因素啊，不确定的不明朗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又看见积极的因素，怎么样能够回国啊，而且现在圣殿的根基立了啊，可以这么喜悦，这也是真实的。所以他们一同宣告神 他本为 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那今天教会可能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对吧？同一件事，集体的痛苦的回忆，现在有新的开始了，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对吧？有些人可能就为过去的损失还是有点记忆吧，痛苦的记忆就流泪不开心。那我们是不是要学习彼此接纳，一同带着喜乐和眼泪啊，又喜乐但是又有眼泪，去宣认神的信实呢？
士师时代，
那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可是乱世有近前，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路德和波阿斯对神忠心，恩慈待人。
之后子民仍然叛逆善变，最终失去应许地，流散各地。
但神信实守约，时候到了，让子民回归，重建复兴。
真道分解，和你
宏观旧约历史书，探索圣经大图画。
我们从本质看见呢，神为应验他这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就激动古列王颁布诏令，也感动百姓起来归回，就显明归回跟重建都源于神他的信实。百姓回到耶路撒冷后呢，在圣殿尚未建成，环境仍然有威胁的时候呢，先筑祭坛哦，献祭守节哦，让敬拜重新成为群体生活的核心。那么圣殿根基立定的时候呢，哇，我们听见赞美，他们赞美声里面宣告神他本为善，永远兼爱子民，
就是 Hesed，
这个 Hesed。 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看见欢呼跟哭泣的声音彼此交集，有人为神的恩典感恩，有人也为往事的损失来悲伤，还记得以西拉记的经意吗？
记得
归回再建殿，复敬拜，遵律法，众圣洁。
本集我们讲了归回再
建
殿，复敬拜，下一集我们讲什么呢？
就集中讲述以斯拉怎样带领百姓遵行律法，重视圣洁生活，就是遵律法，重圣洁，真道分解啊！今天和你一起探索圣经大图画，宏观旧约历史书。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拜
拜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深